根据拜登总统星期日在回应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时候提到，他认为他有权援引第十四修正案单方面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但他坦承如果走这条路，由此引发的法律挑战仍可能导致国家债务违约。下面请听报道。据拜登总统星期日在东京表示，他愿意削减政府开支，但是不会同意共和党人提出的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并削减预算的条件。他在港岛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他在返回美国途中会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通话，讨论有关谈判的事情，但是他强调美国债务违约后果严重，不是一个选项。拜登说他相信他有权引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不经国会而提高债务上限，但是目前不确定他是不是能够及时采取类似行动来防止违约。他说，我正在研究第十四修正案，看看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权力，但我认为我们有这个权力，但问题是他能不能够得到及时执行和援引而会被上诉，而且在过了成问题的日子之后仍然可以债务违约。拜登说，这个是一个还未解决的问题。他提到参众两院的四位国会领袖在白宫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们同意不会让国家债务违约。拜登说，所以我自认为我们会言出必行，我们会想一个不用违约的办法。拜登暗示希望最终没必要讨论第十四修正案。星期日的讲话是拜登至到现在为止就第十四条修正案发表的最强烈的言论。随着美国越来越接近于违约风险，该修正案已经成为法律专家和政府官员争论的焦点。星期日拜登总统在日本 G7 峰会期间同亲自前来参加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拜登表示目前整个七国集团都是乌克兰的后盾。他在会晤期间亦宣布了美国新一轮日南子军事援助计划。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拜登总统在日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一场会晤。拜登在会上提到，美国将继续竭力全力加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而他自己已经决定允许 F-16 战斗机前往乌克兰，并在美国训练乌克兰飞行员使用这些飞机。拜登说，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将确保我们继续向普京施压，而美国新的日南子军事援助计划包括更多弹药、大炮、装甲车，以增强乌克兰的战场能力。美国亦会继续帮助乌克兰做出反应、掩护和重建。据一位高级官员之前表示，美国新的安全援助计划总额将达到$3.75亿。泽连斯基则表示非常感谢拜登总统的帮助、领导和支持，以及这个新的军事援助方案。他称赞乌克兰的高层团队和美国的高层团队建立的牢固的关系，并赞扬了拜登上次勇敢地历史性地访问了基辅。他亦描述美国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 喷气式战斗机的计划是一个历史性决定。目前 G7 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都是乌克兰国防的最大支持者。七国集团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我们会动员我们所有的政策手段，并与乌克兰一道尽一切努力，尽快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同时声明亦强调，如果没有俄罗斯军队的完全和无条件撤离，这一和平就没有办法实现。近日香港政府正计划与中国大陆设立包括所谓器官共享在内的器官移植合作机制，引发外界关注。针对这一问题，以色列前器官移植协会主席、以色列著名心脏移植外科医生雅各布·拉维博士说，此举将引发国际社会新的抵制，比如好像国际心肺移植协会学术抵制的扩大。 下面请听报道。据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报道，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上个星期在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透露，医院管理局这个星期将率领移植专家前往广东省交流，协助拟定两地器官所谓互助机制的安排。卢颂茂说，大陆器官捐赠的资料管理系统非常先进，官方希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器官移植界对大陆器官捐赠、分配、共享和移植方面发展的认识。针对中国大陆准备和香港开展器官移植合作等问题，以色列著名心脏移植外科医生拉伟博士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话给大纪元记者听，这个可能会将香港拖入使用通过活摘器官而获得器官的境地。中共活摘器官黑幕自2006年引爆以来，已经被多个国际调查组织证实，包括国际知名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曾经就中共活摘器官问题向大纪元表示，问题不在于证据太少，而是证据太多了。他在《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这本书里面联合调查中亦都发现，法轮功学员是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的对象。另外，据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成立的独立人民法庭于2020年3月发表的最后书面判决，亦曾经作出以下的结论，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经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个国家都在度采取立法行动，以打击中共活摘器官的非人行径。而就香港和大陆器官移植合作争议问题，拉维博士建议西方国家应该联合其外交和经济努力来打击这些活摘器官的暴行，制止香港使用活摘的人体器官。四方安全对话 QUAD 成员国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领袖上个星期六在日本港岛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举行长边会谈，联合声明里面重申坚定维护印太海域和平稳定。下面请听报道。四方安全对话支持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安全、气候、卫生和科技，它主要是促成组织之间的合作，解决地区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及其他三个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说我们坚定维护印太海域和平稳定。这份声明未直接点名中共，但在用词上显然是剑指中共。四方安全对话联合声明提到，强烈反对透过武力或威逼试图改变现状的破坏稳定或单方面行动。声明指出，我们对有争议的军事化地物、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船只的危险使用，以及破坏其他国家近海资源开采活动的行动表达严正关切。四方安全对话上个星期六宣布和乔治敦大学化学中心结成伙伴，为设计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奖学金。另一个倡议是开发海底互联网连接电缆，由澳洲设计这个价值500万美元的计划，美国负责技术和安全层面的监督。东道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到乌克兰战争，他说俄罗斯的暴力行径在度继续，安全环境更为严酷，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正在度受到威胁。拜登提到这个地区的全球影响，他说我们世界的未来有很多将在印太这里书写，我认为我们将共同继续确保这个未来提供更多的机会、繁荣和稳定。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洛夫图斯说，七国集团和四方安全对话都在首次原子弹攻击地点港岛举行，向俄罗斯和中共发出了强烈信号。这个是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的第五次会晤。总理莫迪2024年将在印度主办下届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21号刚刚结束，台湾国策研究院22号上午就举办了一场 G7 美日韩峰会与美中战略对抗座谈会，邀请多位台湾知名学者参与座谈以及交流。请听本台记者的采访报道。针对 G7 这次发表的联合公布，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谈到，这份公布基本上是历届 G7 峰会以来对中共最严厉的一次，可以说是将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到现在所有的罪状都细数了一遍，包括人权、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问题，还有破坏台海、东海、南海现状问题，以及对世界各个民主国家的经济胁迫问题。对于这次 G7 峰会，一共有16国谴责中共，明确了欧洲、印太、南北半球连成一气，来反对中共以武力胁迫改变现状，是不是中共就会有所顾忌，不敢以武力侵犯台湾了呢？郭玉仁对本台记者说，中共现在是不是有准备好要武力侵犯台湾呢？我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第一个，他的能力还不够，第二个，现在的时机点也不对，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个 G7 的领袖公布，这个明确的去挑出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到现在制造出来的问题，是因为各国担忧中共即将武力侵犯台湾，反倒是颠倒过来。我认为各个民主国家现在在七大工业国的领导之下逐渐有一个共识，就是所谓的吓了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然后他不单单只是从军事面上面，他还包括从这个经济面，从这个供应链，然后从外交上、国际政治上，甚至于国际组织上，会去对中共可能武力侵犯台湾的野心做吓了。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亦对本台提出他的观察，他说从中共内部亦可以看到一些风向转变，包括他在所谓的这个网络上一些反对，就是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竟然可以传播讨论。第二个就是最新的，是由新加坡李光耀学院的学者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有 55% 的中国大陆的人民，他们可能认为必要时候可以武力侵犯台湾，但是真正主张武力侵犯台湾的只有 1%。 那还有 33% 的人是无论如何都反对武力侵犯台湾的。所以我想，如果中共他可以理性地去看待台海的这个议题的本质不是统一或者独立，而是民主和威权的竞争的话，我想中共就应该要重新去思考所谓这种用武力去胁迫或者侵犯他国的这个做法。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